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谈判仍陷僵局。赢亡，不能说川普，题目里一说川普，他就给我降流，他就给我限流啊。赢亡现在是深感沮丧，这是 Axios 的报道。现在干嘛呢？还是要打一下，最后一击之后爱咋地咋地，我直接宣布胜利走人，就这样了。走得了吗？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现在几家媒体把普京这次的访华之旅给做了一个总结，有很多的内幕，像路透社、彭博社啊，都得到了一些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普京访华之旅，真是够惨的。德国日报直接讲，这是一个乞讨者之旅，纯属要饭去了。要着了没有啊？还真没要着。然后说到呢，这个签了40多份文件呀、我终于把那个整个的所有的内容都给搞到了，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纯属是凑数，基本上就是在俄罗斯内部的一个大内宣啊！你中国这边都没宣，它主要是给俄罗斯人看的。你就说到了什么地步吧？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中国呢这边是公布了前两天他们搞了一个人口的一个抽样普查，他抽了1%的样本，基本把中国人口的大致结构啊给统计上来了。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中国正在快速的老龄化啊，非常之快啊。另外呢，什么打那个富途，包括重罚老虎基金，打了那么3家基金要干嘛呀？彻底斩断了中国人境外炒股。中国人呢是通过这几大基金绕道在那儿去炒港股炒美股，要不然你说中国人怎么办呢？他没别的办法呀。这个彻底都给你斩断了，因为他借这个机会大量的外汇就这么跑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有观众朋友就直接提醒，当然这件事呢后来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波澜，那就是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曹洪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说了那么几句话，大概是呢因为伊朗战争导致对台军售暂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需要仔细的澄清一下，看看当时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啊。整个这一个多小时的听证会，这是21号美国参议院举行的2027财年海军预算的听证会，那你海军部长就得来嘛。所以说呢，当时重点问的是他，结果在这一个多小时的听证会里，你倒问他海军的预算呀、结果因为前一阵川普那两个讲话，对台军售的问题一下啊，这个大家都开始高度重视，结果说海军预算这一个多小时，大家基本说的都是台湾，说的都是台海冲突。那有记者就有那个肯尼迪议员当场就问这个曹洪部长，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台湾想要的武器直接卖给台湾呢？那不是110亿都批了吗？你为什么不给他呢？面对这个追问呢，这位曹部长呢他也没办法正式回应，因为这事儿也不由他做主。他讲呢，我们希望台湾是越强越好。你这么虚着说，那议员们肯定就特别不满。麦康奈尔就直接质问，你们一直鼓励台湾买武器，现在为什么又突然暂停呢？来了，曹洪部长呢就说了下边的这句话，没想到这句话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咱们就说看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原文啊，我用两个 AI 做了一下翻译，大概是这么一个准确的原文的说法。说目前我们正处在暂停阶段， 旨在确保我们拥有史诗狂怒行动所需的弹药，而实际上呢，我们的储备十分充足。然后他又向麦康奈尔表示说，我们只是在进行最后的确认，一旦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外军售工作就会继续进行。他这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状，我们现在确实处在暂停的阶段，就是没有办法给台湾货，这个确实，这跟前一阵说的川普说的那140亿不是一回事儿。昨天节目里就跟大家讲了，那还没决定呢，这说的是什么，说的那是那110，那我也给不了，因为我现在打仗我要用啊。然后呢，这是现状的描述，后边那个呢，说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确认，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那个军售会继续进行，这说的是下一笔，也就是川普他要决定那个还可以继续进行。他这话是两段意思，你仔细看这段原文，首先这段话并不是代表川普政府在宣布什么，他只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今儿不是说我的海军预算吗，怎么都说台湾问题，他也没什么准备。然后麦康奈尔死盯着这个，他就描述了一下目前的现实情况，这是真的啊。那并没有说到什么近期要决定的那140亿的军售，没说这个。所以说很明显，外界对这位曹洪部长的表述明显是过度解读了，过度敏感了。这是整个这件事的一个基本过程。那后边还继续呢，那大家就问啊，那你说给台湾搞了一个什么豪猪战略啊，让台湾变成一个难以下口的豪猪啊等等啊，然后什么无人机啊、第一岛链等等。然后这位曹洪部长也讲，没人愿意去咬一只豪猪，他认为呢，台湾海峡、台湾海岸到台湾的内部城市应该形成一个层层阻击的一个态势。特别呢，几位议员又说到了无人机啊，说到呢乌克兰那边人家用的挺好啊，台湾这边怎么办？另外呢，又说到了造船的问题啊，这里边好多事儿呢，他不是光说了这一件事儿，说到后边的事儿都说的是台湾，而且这位海军部长全是向着台湾说的。没有说不管啊，后边呢我们都管啊，这没毛病啊。而且他说的他头头是道的，说的是很完整的。所以说在这里边没有什么消极或者是推卸责任以后不管了，没有这个意思啊。你要把这一个多小时听完，无论是台上的那帮议员还有在下边海军部的这帮弟兄，大家都是一致的啊，都是保护台湾捍卫台湾的，这一点大家必须承认啊。所以说呢，是中间那几句话说的略微有点暧昧，所以说大家有点敏感，有点过度解读了。另外说到下一个点呢，这位曹部长呢，他只是个代理部长，说到军售的事儿呢，他连主管都算不上。为什么呀？说到对台军售，管这件事儿的具体主管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那具体的决定者就是总统。这三个人决定和主管他呢严格讲没什么具体的责任和关系，所以说这是他说不着这话，这是这方面了。说到下一点呢，两件事儿也不挨着。你比如说美国呢，什么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因为伊朗战争我们要补充弹药，这俩事儿还不挨着。为什么呢？140亿那里边都是什么防空系统、反无人机、反舰导弹等不对称的一些作战装备，和在伊朗战争中大量消耗的远程打击啊，包括那些反导的弹药，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也就是给台湾的那个在伊朗战争中基本使不上海马斯什么的，他在这儿用什么海马斯啊，都是飞机直接干，对吧？所以说呢，对台军售和台湾和伊朗战争所需的军火，严格讲不是一批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在这儿用我就给不了你，这俩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这跟未来那批军售 啊，那个是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就没有那个，没有这种必然联系了。所以说呢，分析判断在这次听证会上，面对议员们的质疑，海军部长呢只是做了一个及时的回答，并不是一个政策宣布啊，也不是川普故意授意他在这儿呢来放风来试水温啊，没那么多的阴谋诡计了。他当时就是你一问我一说，也不是事先算计好的等等的了。嗯，但是由于这次媒体包括议员们包括这么多人们的过度解读，人们的这种敏感造成了一次轩然大波，反而给川普一个警告。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儿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和惊人的。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反而看到了后边的水温。如果你在对台军售上对习近平让步，你要面对巨大的政治代价和社会代价，媒体舆论也不干。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是过度解读了，但是为什么人们这么敏感？就怕你卖台呀。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啊，就算是一回水温，现在告诉你吧，水温是100度，是要烫死人的。川普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看看人们这么敏感你还不知道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大致啊把这件事全分析下来是这样。另外说说台湾，说到台湾呢，嚯，这真争气啊。昨天呢终于攻上了股市，攻上了42,昨天收在了42,267,涨了 2.17%。 今天会不会有所调整啊？今天还没开门呢。哎，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是周六啊，今天开什么门？昨天大涨了899点，真争气啊。说到这儿呢，咱们说一点感慨。那前两天中国股市呢，那不是说一天蒸发了20,000亿吗？那大伙呢也都挺泄气的。这还不是昨天的事儿了，从2021年中国市场达到顶峰以来，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到现在已经损失超过了60,000亿美元。房地产现在这个德性自由落体，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大萧条愈演愈烈，现在中国的经济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而与此同时，台湾经济刚才说了啊，这已经高歌猛进，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一个高度。现在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33,000美元，是中国的 2.5 倍。它的中位数收入更高。说到台湾的生活质量的指标，从什么医疗保健到新闻自由，再到什么民主啊等等，和大陆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可以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我今天拿到了一个数，这是2026年全球医疗保健指数，这前十名里边台湾肯定是第一啊，好多年第一了，评分 87.1 分，第二名是韩国 82.9 分，第一名和第二名差4-5分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荷兰第三，日本第四，奥地利第五等等这些国家啊，什么法国、西班牙、丹麦、比利时啊等等这些国家，台湾这是非常了得的啊，非常高，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中共呢一直对台湾宣传，你看看我们的经济奇迹吧，看看我们这些现代化的城市，看看你们都错失了多大的一些机会。那现在台湾人现在可以回头跟他们说了，那你们看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是那天给大家讲了啊，你要看到国家这一面，高楼大厦、高速路啊、高铁、国家建设、国家掌控的这一部分，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然后那边呢是老百姓的切实生活，老百姓都不高兴，老百姓呢没有安全感，没有这个预期，没有信心，大家都不敢消费，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有的时候没说吗，中海外华人或者是外国人一到中国竟看着这边了，哇，太震惊了，就川普那儿媳妇这两天天天说这个呀，太壮观了。那你怎么没看这个呀？台湾老百姓在这方面那在世界上都是有号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呢， 台湾还是很争气的啊，这一点是没毛病。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发视频讲说，俄罗斯自2026年年初以来损失已经超过了 14.5 万名士兵，小泽讲其中 8.6 万人是被消灭的，另外有 5.9 万人严重受伤，超过800名俄罗斯军人被俘。今年以来他们从俄罗斯占领者手中已经收复了超过590平方公里的领土。今年啊，战损比多少，卢比奥说了1:5是这么一个概念。另外小泽还宣布，乌克兰军队昨天还袭击了距离乌克兰约700公里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这都打了他好几回了，又把他给炸了一遍。小泽讲，我们正在把战争送回家，送到俄罗斯，这是绝对公平的。战争从哪儿来，现在给你送回去。另外彭博社呢也做了一个报道，普京这边呢，彭博讲普京希望在年底前结束战争，但前提是他能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一场胜利，这就是他的条件。那你啥条件呢？当然包括整个顿巴斯地区，哎，我还是要把乌东，就那个说到顿涅斯克那嘎的地方那个堡垒带。问题是川普帮了这么半天忙，小泽他昂然不惧，他也不给你，他不跟你签协议啊，你打你实在又打不下来，那你说怎么办呢？但他的目标在年底之前啊，我还是要全部都占领，另外和欧洲达成广泛的安全协议，这是彭博说的。哎，不是和美国吗？没有美国了，现在美国不管了。另外讲呢，整个春季攻势已经宣布失败，乌克兰的无人机远程打击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现在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弥漫着担忧的情绪，日益加剧，现在整个大后方都变成了战场。与此同时，欧洲的盟友们越来越相信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失去它的动力，就因为乌克兰人在今年这种出色的表现打垮了他的春季攻势，现在呢啊，这远程攻击现在打的是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呢，整个欧洲大家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信心更足了啊，这时候呢锦上添花的人是很多的啊。那这是俄罗斯呢，大概他说了个年底，咱们就看呗。那美国呢，卢比奥昨天做了一个表示，说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因为长期缺乏成果已经被喊停了。他讲呢，目前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进展，美国不再有兴趣参加这种无休止又没有结果的会议了。他说如果以后局势发生变化，美方仍然准备恢复谈判，也就是现在啊，美国这个他后来不当啊什么正义的守护者捍卫者，他当了中间人啊，这中间人也没意义了，所以说没他在这里边瞎搅和，哎，乌克兰的日子还好受一点。原来干嘛呢？二打一啊，他一直站在普京那边压小泽呀，那现在小泽那边的压力骤减，那你真不管了吗？也不至于了。美国呢最新批准了向乌克兰转让价值 1.081 亿美元的英式防空系统装备，买的啊，他不是白给的啊，这个他还是卖，那你还得卖东西嘛，这个还是有了。说说古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因为在30年前1996年击落两架古巴民运的飞机，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犯了谋杀罪，结果在一天之后，卢比奥呢做了一个宣布，说古巴对美国现在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后来他又解释，那就不是不高的问题了，就是很低。哎，前一阵儿这不是拉特克里夫 CIA 局长不到那儿去和卡斯特罗的孙子什么一帮人还聊了半天吗？没戏啊，没戏， 只要卢比奥在，你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集团想勾兑大概是很困难的，因为卢比奥恨透了这帮人了，所以说这个很麻烦啊。那卢比奥呢同时还宣布，古巴军方企业有一个执行主席的妹妹叫莫雷拉，她在美国活着呢，那现在查出来了立刻逮捕，然后驱逐出境，你给我回古巴，别在这儿待着了。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把老卡斯特罗也给起诉了，剩下当时参与的另外五个人现在也都挂号，而另外呢现在对整个的既得利益集团一点不客气，所以说那边的勾兑现在看没多大希望。那你要怎么着啊？川普呢做了一点姿态，航母尼米兹号加上两艘驱逐舰晃晃悠悠的就奔加勒比海去了，现在已经到位置了啊。那这是奔谁呀？川普在被问及这什么情况，尼米兹去加勒比干嘛？是不是要去威胁古巴政府啊？川普说 No 啊，绝对不是啊，他不这么承认了。那打了远呢，你说你把他们小哥仨派那儿去干嘛呀？好，一个大航母拉着两个驱逐舰，底下还有潜艇呢，那你说打了远去干嘛呀？所以说弄不好谈是谈不下来了，那下一步可能就要动手。但问题是古巴这日子怎么过呀？到现在哈马那一天就有一个小时的电，剩下的时间全黑，那你说这国家这回到石器时代了，这日子怎么过呀？我都替他发愁。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到现在财政部有这么一个统计，2026年财年前七个月，也就是十月份开始嘛，一直到四月份，正好七个月，累计的赤字已经是9540亿美元，大数1万亿美元了。就这新的财年到现在这过了也就勉强算一半吧，又增加赤字1万亿。就这个速度历史第三。那之前呢一次是金融危机，当时赤字这没辙对吧，另外呢就是疫情期间。可是现在是太平盛世啊，你川普你怎么搞的呀？你忙什么呢？在这儿好家伙半年时间给涨了1万亿的债，你什么情况？这是目前的一个事儿啊。另外呢那位凯文沃什正式宣布成为新的美联储的主席，接替鲍威尔成为美联储第17任主席。那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他是个鹰派，话说的挺狠啊。那下一步真的在眼下这种大通胀的情况下你还降息给通胀啊这个火上再浇一把油，你会这么做吗？大家都在看啊。另外呢说说川普，福布斯呢也有一个最新的统计，他最新公布的2026年全球富豪排行榜，川普的家产现在已经是65亿美元，这是福布斯最新的统计啊。那当总统之前是多少呢？当时的统计是39到42亿美元，咱们大数就说40。结果到2025年9月，他那时候发币嘛，他挣了大钱。那时候他的个人财富到了73亿美元，从40亿一下到了73，当时大爆。等后来呢加密货币又不行了，结果在去年年底呢他又跌回到了51亿美元，那也可以了，一年时间增长了10亿美元，结果到现在呢65亿美元了。什么概念？干了一年半的总统，财富增加了 65%。 整个这个就他啊，你别说他儿子什么的那都没算着，就在他名下的财富增长了 65%。 这总统还有比这更过瘾的吗？还有比这好干的吗？美国经济借了那么多债，人家自己家那是大发利市，工资那40多万美元的工资很重要吗？那都不重要了。来吧，下边咱们再说说那又一位女将啊，说是辞职了， 土耳其加巴德国家情报总监啊，他讲呢是他丈夫啊被诊断呢患了一种怪病，他要回家呢和丈夫一块儿共同啊一块儿来面对吧。那川普呢也确认了啊，这也说的是呢因为他丈夫得了个怪病啊两个人回去了。但是据白宫多名消息人士讲，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他实际上就是被白宫给逼走的。因为川普和他在伊朗问题上早有分歧，包括之前在推翻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啊，这场战争和古巴问题上他意见都不一样。那川普团队一看你老在旁边说怪话，对吧，你老提反对意见，那后来所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啊，这种讨论你都别参加了，所有的会都没叫他。国家情报总监下边管着18个情报部门，不让他参加，那你说你干着还有什么意思？当然呢，真正惹怒川普的是在今年的3月份，那就是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他在3月份当时国会开听证会嘛，川普当时讲伊朗马上就要拥有核武器了，这不是理由之一嘛？那就问这情报总监你什么情况，结果他在听证会上直接讲伊朗并没有在制造核武器，川普就发动了这场战争。哎，他从他的情报机构角度讲伊朗没有搞核武器啊。那你要到川普那儿不管不行了，那明天恨不得核武器就炸美国来了，嚯，这个让川普大为光火，你这不是打我脸吗？我在那儿前边说这个，你在听证会上跟我说这个，而且你的位置是什么呀？你是情报总监，你说的是有事实依据的呀。所以说这个呢恨透了他。到现在为止呢走了几个了，安全部长那个诺姆啊，一位女将，司法部长邦迪，加上那劳工部长啊，办公室里喝大酒的那位，然后呢这个再加上这个土耳其四位全是女将啊。当然了，他一直也排在走人的前两名，所以说这个人走呢也不意外了。说到这个人以前在民主党人中的声誉还是不错的，他原来是一民主党人，在川普的这次大选里边，这位土耳其干了一个所谓的弃暗投明，他叛到川普他们这边来了，哇，当时对民主党阵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想他作为原来的民主党人来自暴其短啊，民主党内部都是这个都是那个，或对中间选民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人干了这一年多，他还算是一个说实话的人啊，他还是比较耿直的，原来当兵的出身啊，那这方面的品质应该说还有。结果就发现自己和这个骗子政府格格不入啊，这帮人张嘴就是瞎话，他实在是接触不了，最后呢被逼走。但是就这一年多的经历，这人才40多岁啊，而且口齿伶俐，形象也不错，但完了，以后也没有办法从政了。这段经历就这一年多成为他一生中洗不掉的一个污点，所以说这件事儿这人就废了。那下边还有谁啊，一个是那干瞪眼局长啊，那 FBI 局长加上那商务部长，现在就这哥俩现在都在死亡线上，不知道这俩什么时候走了。说到美国新闻呢，还出了一件事儿，这个对美国的很多朋友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哇，这件事儿应该说是有点伤筋动骨了。这是在礼拜五，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他们发了一个声明，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你比如说你可能拿着学签拿着工签啊，拿着那个 H1B 啊，各种各样的签证吧，如果你想申请获得绿卡回到你的祖国，在那儿申请去。原来大家你比如说我在美国大学毕业了，然后一边打工一边工作一边申请，我就在这儿就完了嘛，而且呢在这儿呢对吧，我呢这个走程序在美国国内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不愿意回到中国去，然后又到美国大使馆又面对着那帮签证官，那帮签证官老厉害了， 你过不了，那管的是很严的，这和在美国国内审是完全两回事儿。结果现在对不起，全都回到原居地，你只要想申请绿卡你就回去，这个就要了亲命了。有很多人呢，千山万水到美国拿工签，就是想留下来嘛。包括特别是到美国就上大学，原来呢留学实习工作，最后拿绿卡，这整个原来的一条路径很多人都成功了嘛。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很多观众朋友都是这么一路走来的，但现在呢这个新政把这个闭环给破了，也就是留在美国现在麻烦了。原来只要努力啊，各方面我只要有工签啊，雇主各方面评价比较高，收入各方面都不错，应该就没问题了。到现在这事儿都不确定。不但是让已经在职的人员可能就走了，那你没办法呀，因为拿不了了。另外呢，对美国高校，那你以后全世界的学生为什么上你这儿来？你告诉我，很多人就是为了移民嘛。最后都回到中国，回到印度，回到其他国家，然后去面对那帮签证官，那帮人可厉害了，而且那帮人手里的权力特别大，那帮领事官员那是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个群体啊，这基本就都没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哎，所以说到这儿呢，确实对很多有志青年，这个确实是造成了一次重创，特别是已经走了一半的，你说你这不是毁人吗？哎，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这大家保重吧。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新发的一个声明，自开始封锁伊朗船只以来，到目前已经累计有97艘船只被接受了引导，你给我回去，到现在还是那四艘船遭到了致残性的炮火啊，来确保你遵守规定啊，这还是这个涨到97了。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英国海事中心他们观察到的，说美国海军呢确实成功的拦截了在外边，他们想进去，他们都是空船，那美国不能让你回去啊，干嘛呢？我那儿憋着你呢，我让你的石油没地儿搁呀，你这个要一回去，最后你都装上油了，那不给他松一口气吗？所以说呢，你也不能回去，你去上那儿拉油去，不让你进。这里边有一个空货舱的阿夫拉马斯克油轮，这都有编号，不让去。平时他就是拉油的，进去最后让美国海军舰艇给追回来了，出去不许进去抓油，就这么厉害啊。但是有问题，英国海事中心发现呢，有多艘船只没有受到制裁，明明是和伊朗有关的货轮油轮就开出了它的封锁范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它有一个名单，什么船管呢？总共有49艘这样的油轮在它那个黑名单上，这个出来就抓，出来就抓，这个是绝对不行的。结果有的呢船呢没在它这个名单上，那美国海军它也得依赖着，对吧，那个制裁办公室的名，那个给它的资料嘛，那资料上没有，好多船稀里糊涂就跑出去了，所以说这里边还有很大的漏洞啊，这是最新的进展。来，下边说说谈判，一波三折。首先呢，拖到最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抵达了德黑兰。一开始呢是取消了行程，按照以前的惯例呢，他只有双方在最终框架达成一致的时候他才会成行，如果没达成一致他一般是不去的，但现在不行啊，川普那边紧着催，行不行的你也去啊，最后他只能去了。伊朗的内政部长啊迎接了他，但这个呢大家以往的印象，嚯，这是好消息啊，你看动身了，那就说明有戏啊，结果油价立刻大跌，美元也下跌，包标普500指数也上演了大升，道琼也跟着涨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这参谋长一动，连带着这都是好消息。然后呢，路透社也 据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说在美国的协调之下，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早些时候也抵达了伊朗德黑兰，来帮助实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什么叫在美国的协调下？应该就是在美国的威逼之下去啊，这最后时刻了，看着巴基斯坦一人在那儿谈有点悬啊，你也去跟我一块助威去。那卡塔尔那帮人就立刻就去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路透社的报道呢，最新进展，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高级官员将和伊朗领导层举行一场啊，看似谈判式的这种会议，来敲定一个临时协议。伊朗方面呢，已经指定了他的谈判团队啊，跟这两波中间人在聊。预计美国官员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加入会谈，当然还没有确认美方会不会直接和伊朗官员进行对话啊。一般来说，就是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他们在聊，实际上伊朗人就坐旁边，但是不直接看见你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讲呢，如果啊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两边就会同时发布一个联合声明。到现在这件事儿还没有发生，那会谈成些什么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说他们正促成两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这临时协议长什么样呢？主要目的就是避免未来几天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整个临时协议的目标不是为了完全达成协议的内容啊，你比如说两边同时解除封锁啦，什么核协议，不是那个，而只是搭建一个临时框架，目的就是为了延长停火，让后边更广泛的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就是别打。哎，咱们先商量一个，你比如说咱们商量一个框架吧，我这么想象，七天时间，一周的时间，咱们聊什么？你说聊什么？聊海峡。好，咱们七天聊海峡，然后再弄七天聊解除制裁，然后聊的什么解除冻结资产，然后再花七天聊这个，这就叫框架。咱们拉一个临时性的计划，咱们后边怎么谈，然后就别打了，咱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下谈，是这么个概念。实际上这次两边都去了，就为了个这啊，就为了个这。那伊朗方面什么态度呢？伊朗官媒的报道，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伊朗讲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核问题不在讨论之列。明确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他公开表示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的访问只代表了外交的延续而不是突破，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另外他也证实，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今天也见了外长阿拉格奇。这位叫巴盖伊吧，这位外交部发言人讲什么呢？记者问这谈判现在什么情况，他讲呢，说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到了即将达成协议的地步，他说不是这样的，说这些谈判的重点现在只是结束战争，在现阶段和核相关的话题根本不在议程上，这是第一个点。那说到卡塔尔干嘛来了，他还是讲说很多国家呢都试图提供斡旋服务啊，为了呢结束战争而不是让局势升级，我们对此也表示感谢和赞赏，但是他明确讲我们承认的调解人只是巴基斯坦，所以说卡塔尔是来起哄的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关于核权利呢，他也回答，他说我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我们有权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我们已经清楚表达了我们对高浓缩铀的立场。那前面的回答我们都跟美国说清楚了，没有任何改变啊。那最后呢，那为什么把核谈判推到后边呢？这位发言人讲，如果我们在现阶段就讨论这些话题，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任何成果，就是前边的成果也都达不成了。一说这个就没结果嘛，那前面的也就无从谈起了。他说以前我们走过几次这条路，最终分歧非常巨大，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然后对方呢以不合理的要求啊，掀翻了谈判桌，并通过攻击伊朗犯下了战争罪行。所以说他说呢，你要先把这最难的说，那就什么结果也不可能有。咱们能不能先解决容易的， 最后说这个男的，这是他的角度，那美国不答应啊。我凭什么解除你的制裁啊？是因为你解决了核问题，我才能解决你制裁，解冻你的冻结资产啊。这事儿不说，前边的我都给你办了，凭什么呀？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说那件事儿是不能商量的。而且我给你解除封锁，这也是美国现在制伊朗最后的筹码了，最后的手段。我现在又不能炸你，那我现在封锁就是治你的唯一的招了。那当然你治着海峡，你也治着我，那我不能解除，我一解除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没商量的啊。这是伊朗方面的表态。咱们再看看美国方面，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敦促川普不要和伊朗达成他所称的那种考虑不周的协议，力主美军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要完成已经开始的事儿。威克呢要求允许美军进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一听这罗杰·威克哪儿的？咱们这队伍的啊，这跟咱们都是一伙的。这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啊，大家都想在一块儿去，你得把活干完了啊，半途就叫而废嘛。那现在今天我这儿礼拜六，美国礼拜五啊，那差不多这又到日子了，那怎么办呢？川普也着急了。本来呢他要打高尔夫，在新泽西那儿呢有一个高尔夫的度假计划，结果也终止了，匆忙的返回了华盛顿，然后连自己儿子的婚礼他也不去了啊，他取消了。另外呢，情报官员这儿他们有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一个计划，那现在也没工夫了，现在这事儿也搁置了，那个仪式也不要举行了。等于呢，总统和整个情报界高官紧急都返回到了华盛顿，肯定是要有大事了。他干嘛呢？在今天他那儿的上午召集了所有的高级国安团队，对伊朗战争问题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国安会议。Axios报道说，总统主持了早晨的国家安全会议，但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在听取了德黑兰会谈的简报之后，他告诉他的助手们，他希望给外交更多的时间来发挥作用。这是目前的情况啊。如果最后一刻达不成协议，那川普呢也在认真考虑恢复打击行动。记者报道，一个官员表示，在一场战役之后，川普就可能就此宣布胜利，从而无限期的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如果谈不成，我在那儿炸你一通，我就大爷我走了啊，拔腿就走，我胜利了。Axios的报道，一个美国官员把目前停滞的谈判描述为令人痛苦的过程，因为在撰写文本的时候没有任何实际的进展，大家都在那儿啊搞来搞去，其实没有任何的进展，就在那儿鬼扯。尽管呢让巴基斯坦官员和卡塔尔在最后一刻赶去了德黑兰，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 Axios 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讲说，川普对伊朗的谈判感到非常的沮丧，所以说最后就提出实施最后一次的重大军事打击，在此之后我单方面宣布胜利，单方面宣布结束这场战争，拔腿走人。整个的谈判被形容为是一场令人煎熬的过程，所谓的草案文本来回的互传交换，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就跟我们之前的判断完全一样。但是 Axios 的这位主编也写，你要是想宣布胜利，那可是很容易啊，你就开一场记者会你就可以做到，但是要想结束战争，恐怕就需要得到伊朗的同意。你做得到吗？你宣布胜利和结束战争，这可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这事儿呢，该怎么办？这就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那说说伊朗的官媒呢，说军方正在为再次可能与美国开战在做准备。他的官方通讯社讲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在为任何美国的攻击在做准备，第三轮战斗将涉及新的装备、目标、战术和战争战略，以及额外的跨区域的战线，所以说这些战线可能会延伸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啊，这帮人就在这儿吹啊。这是整个谈判目前的这么一个结果。最后能搞成个啥呢？大概就是拖下来搞成一个临时的一个框架，也就是咱们定一个下一波该聊什么的一个大致的计划，要不然别明天就开打呀，对吧？明天先别打，咱们就把后边的事儿大概聊聊。这叫啥呀？这啥不是的呀？这没什么用啊。来吧，下边说说经济，给大家说一些最新的股价、最新的油价。油价呢，现在停在哪儿了？它现在也不动了，基本上这个周末就这样了。布伦特原油最后停在了103.54，一开始跌来着啊，说穆尼尔元帅去了，哗下来了，现在又涨回来了，103.54。WTI 原油是96.60啊，96.6，也就这样了啊，这是一个情况。咱们再看看股市，我看现在最后停在哪儿了。道琼还是很高的，最后道琼呢涨了256，最后收在了50542。标普呢也很高，历史记录啊，7467，都是很高的。日本这就疯了啊，昨天不是涨了1000多点吗，停在了63339啊，香港呢是25600多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韩国呢昨天收在哪儿？收在了7847。台湾呢刚才说了啊，42000多啊，然后呢咱们再看还有没有。说到国债，十年期的国债最后收在了4.57%，还是高位。安全线是 4.4， 您现在是 4.57 啊，这个美国财政还在失血。然后30年的呢最后停在了 5.064%， 5啊，那就是一个高位了，现在还在上面。说到汽油，全国美国的标准汽油我刷一下，大概是跌了不到一分钱啊，现在是4.55，昨天4.56啊，然后柴油呢是5.64，昨天是5.65，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美国这有一个报道说，消费者呢在沃尔玛加油站，它都是联通的嘛，拿着那小票，可能在那儿有一点小优惠吧。就这样，在沃尔玛加油站购每次加的汽油量，现在明显在减少。现在呢是每次的加油量，从2022年大疫情以来首次跌到了10加仑以下，就是每个人加油平均数低于10加仑，加不起啊，一次加那么多受不了啊。要我那大车，我加一次油，好家伙，在我们这儿花纽币大概 0.6 美元，我们还有吗？ 0.6 美元吧，一个纽币 0.5 几吧，我这儿要花300多呢。好，要加300，我那80多升一次加满，真贵啊！那很多上班族那天天跑的，你像我这跑的很少，天天用车的真受不了。说说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有所缓和，昨天又有35条船通过了。昨天我们说的是前天的数31，再往前推一天是28。也就这两天28、31再加上35，这跑出100条船来了，这还可以了啊，那里边还多着呢，里边还8、900条呢，所以说那情况你看了没有，它有点松，怎么了？交钱了。那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价，还是那句话，像这么谈根本没有机会，最后搞一个所谓的临时框架，那就是瞎掰的事儿，那就是一个拖刀计，就这么拖着吧，短期内也解决不了。川普很沮丧，也很煎熬。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激发出一股火来？ 激发出一股勇气来抽他一顿。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整个军力在旁边都准备好了，那准备好好长时间了，在以色列那古德里安机场，那大的加油机什么战斗机都已经摆了好多天了，你干还是不干？所以说到现在呢，有这种可能，如果明天就干一把，我认为有10%-20%的可能，大概率是不会了。那不刚才说了吗，还要给他更多的时间，给外交一个机会。没辙啊，这就没辙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普京，给他总结一下德国媒体的评价，乞讨者之旅。先说说这次呢，爆了一个内幕。路透社和彭博社对这件事都做了一个报道。路透社的报道呢，这次的主要说什么签40多个文件都是鬼扯，主要就是那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大管子，这个天然气管线从外蒙古插进来的这个。行不行？这次是它的主要的目的。这个管线设计一年要超过38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是个大量啊，这是非常大的。但最终呢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彭博社的报道，习近平趁火打劫。趁你病要你命。你现在俄罗斯正求人的时候，那确实缺钱嘛。那怎么办？现在他的天然气欧洲也都不要了。啊，当然最近呢石油好像匈牙利什么的没办法嘛。那才用多少啊，那点量呢，那才有多少。关键是天然气德国什么的大伙一不用，他真没辙。那只能求中国了，求中国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天然气报价。然而，中方并没有表现出愿意推进这个项目的意愿。消息人士讲，习近平仍然希望以接近俄罗斯国内市场价格来购买这些天然气。那俄罗斯受不了啊，因为俄罗斯现在国内老百姓用的天然气价格是有政府大量的补贴的，每千立方米是50美元，大概是这个价格。那现在中国通过别的管道拿到的这个天然气，现在支付的价格是多少呢？每千平方米258美元。俄罗斯老百姓用的是50，中国买是258。哎呦，那中国就买贵了吧。你看这是五倍啊，中国花了五倍的钱，俄罗斯老百姓的钱，其实还真不贵。你才花了五倍，原来欧洲天然气的报价比俄罗斯老百姓多12倍。也就是什么概念？600。原来欧洲花600美元买这个每千立方米，中国才花了258，已经给了你很多的折扣了，已经是半价了。哎，他非要对标俄罗斯国内的。最后，《金融时报》引用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讲，俄罗斯最后表现的比较愤怒。可以说普京呢最后有点是愤而离去，有点这个意思了。他们认为呢，说中国在天然气这方面的单价方面提出了让俄罗斯立场近乎无理的要求。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啊，现在是我走背字儿，到现在你这么讹我，这东西受不了。整个那管子都是我花钱弄的。原来按说两边应该分担，现在中国老不抻茬，那俄罗斯那没辙，那我自己我着急啊，那我来花钱，我把管道都从外蒙古一直通过来了，那就在国境线那儿等着呢，那剩下的你得花钱吧。中国现在就要这么多，真是欺负人啊。所以说呢，你就能看到寄人篱下就是这么一个滋味。德国的这家媒体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叫乞讨者的旅程。 说普京呢，这折腾了这半天，不但没有能让欧洲对俄罗斯产生依赖，反而彻底为自己套上了中国枷锁。为了让这个东方邻国购买俄罗斯天然气，饥不择食的普京不得不向北京提供了高额的折扣。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像榨柠檬一样在榨干俄罗斯，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你说你怎么办？普京呢也没辙，只能逆来顺受。毕竟克里姆林宫的财政状况已经捉襟见肘。莫斯科这次乞求北京为他们的基建项目提供数十亿的资金，在技术装备、技术设备和无人机的光纤方面，俄罗斯几乎100%陷入了 Made in China 的依赖。现在整个俄罗斯的总进口产品将近 40% 都来自中国。习近平呢，在那高调宣称说中俄友谊牢不可破，是牢不可破，因为事实上普京已经没有办法挣脱习近平的枷锁了。现在眼看着来自中国的私家车、货车、大巴车在俄罗斯市场上完全碾压，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本土是有汽车工业的，遭到了碾压般的打击，彻底被干趴下了，就没招啊。那怎么办呢？因为普京还要继续这场战争，没有北京的支持，他就只能立即停止。那他没有，不敢让北京断供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说中国当然要以此为由索取丰厚的回报，提出了刚才说的啊50美元的这个价格，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涌入人迹稀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公司完全不顾环境的后果，大肆砍伐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等于普京的扩张野心使这个庞大俄罗斯帝国的东部变成了中国的省份，他自己也不得不以一个乞求者的身份前往北京。对世界霸主地位的渴求最终令普京陷入到了一种孱弱无力的一种境地。说中国的领导者把毛泽东时代的那叫爹吧，叫劲敌俄罗斯，现在变成了中国的附庸，同时也用这种姿态告诉欧美，中国已经变得非常强大，我们现在不但拥有什么稀土，我们也拥有了榨取俄罗斯廉价原材料的这种权利和资格。这是德国媒体对这件事做的评价。过不过呀？我认为还真不过，我认为真的还算是相对准确啊。这次你看两边原来我们认为普京肯定是习近平的俄爹了，但这次习近平有点端着啊，普京呢带了一大帮人跟打狼来似的，最后最重要的那个成果也没拿到，被人家这么狠狠的杀了一把架，最后愤而离去，这情况并不好了。那有朋友讲，那毕竟还是搞了40多份东西啊，我给大家花点时间，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事儿给大家，我把这都搞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签了2个联合声明，一个40多页，一个是睦邻友好条约续约5年，这俩啊，然后签了呢，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是42份东西。为什么叫东西呢？因为基本都是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是什么呀？在中国有一个比较贴切的词儿叫意向书，这可不是合约，那更不是合同啊，合同都有数吗？啊，那都有日期啊，都有金额，这个完全没有，只是表达了一种意向。咱们看看啊，签的一个，也就是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关于城市发展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你告诉我这什么玩意儿？然后呢，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共同建设满洲里和后贝加尔跨境铁路的协定，这个是协定，这是事儿啊。干嘛呢？改成1435毫米的轨距。谁听了谁的了？那俄罗斯原来是宽轨的吗？中国是窄轨的，中国是国际的啊，俄罗斯那是自己搞的。 最后听了谁的了？听了中国的了。俄罗斯给我往回改，哎，让中国铁路好进去。形势比人强嘛，求人嘛，那你怎么办呢？然后呢，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部和俄罗斯的原子能集团搞一个什么核聚变各方面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啊，有这么一个意向。然后呢，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部搞一个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我们支持多边主义。你说这不就纯属凑数吗？然后商务部呢和俄罗斯的贸易部搞了一个重要工业品可持续贸易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你告诉我这是啥？中国海关总署和俄罗斯海关搞了一个海关干部培训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两边做海关吗？你那儿干嘛呢？我这儿干嘛？咱们互通有无。然后海关呢和俄罗斯兽医检疫局又搞了一个俄罗斯的饲料，那你要到中国来吗？那怎么检疫啊？怎么弄这个？两边搞了个议定书啊，这算是个真事儿。然后还有什么呢？啊，中国的市场监管局和俄罗斯反垄断局合作搞了个备忘录，啊，中国知识产权局和俄罗斯知识产权局合作搞了个备忘录，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搞了个合作备忘录。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原子能机构和俄罗斯能源集团搞了个人才队伍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国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搞了个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中央党校和俄罗斯总统什么行政学院搞了个联合的一个活动的计划，这都在里边凑着数呢。然后人民日报和塔斯社两边有一个合作协议，然后人民日报和俄罗斯媒体新闻集团有一个合作协议，新华社和塔斯社有一个备忘录，广播电视总台和俄罗斯电视台有一个合作的一个备忘录，清华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有一个什么合作备忘录，北大和莫斯科大学有一个备忘录，哈工大和彼得堡工业大学有一个什么备忘录。你告诉我这些东西，那不是那不糊弄鬼呢吗？你这，然后俩人呢在那举着红酒，大伙在这啪啪啪一遍一遍在这签字，你这不是起哄的吗？然后剩下还有没签的，但双方同意要签的啊，这里边有什么科学部和什么什么创新合作的备忘录啊，绿色什么备忘录啊，绿色能源什么的这方面，然后还有什么？啊，什么中央电视台广电总部和俄罗斯体育部啊，是不是要转播俄罗斯联赛？这都不知道啊，有备忘录。还有什么呀？有的特别搞笑啊，有什么中俄教育年搞了个备忘录啊，学俄语的备忘录，南开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什么备忘录，四川大学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复旦大学的和俄罗斯大学的备忘录，就所有这些攒鸡毛凑胆子凑了40多个备忘录。你告诉我这有什么用？在中国的媒体上严格讲根本就没说这事儿，谁有功夫报这事儿？这实在是拿不出手。为什么普京带着5个副总理、8个部长、30多个大鳄跑到中国弄这么一趟，最后就拿这么一包子纸回去？他干嘛呢？他内宣回去一说，我们跟中国签了42份文件，2个联合声明。好，老长了，联合声明40多页呢，多少成果呢？他要回去给俄罗斯人做一个大内宣，你就说他这个姿态有多么的低廉，中国都懒得拿这事儿做大内宣了。你这个这实在是拿不出手，你这都啥呀？最后这就是个这。所以说大家对整个这次普京访华两边国力的差别，这个形势比人强，已经出现了这种质变，已经到了这么一种情况啊！我不知道普京还要打多久，反正你打的时间越长，就混得越没人样。最后呢，那个笑的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这种下作的话，最后在元首会面中都舔对方，都舔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而习近平可没这么说过。 啊，包括川普啊，你是我的老朋友，怎么怎么样？习近平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述。所以说，这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一场乌克兰战争，一场伊朗战争，把双普牢牢的陷在了这个泥潭里边。嘿嘿，俩人就享受吧。下边呢，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个很有意思啊，给大家呢，咱们介绍一下。统计局发布了一个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它只是1%人口，那样本也相当大了。你想中国14亿人呢，你要1%的话，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口大样本，那应该是够了啊，那个应该可以了。说说整个的新的，这就是把全国的不用普查了，这个样本调查也很有意思，快速给大家说说啊。那中国还有多少人了？现在有14亿540万人，大概14亿人吧，就是整的。男女比例100:104啊，男的还是多嘛，男的7亿1000多万，女的6800多万，也就是男的比女的多3000万啊，这个呢大概好长时间你都弄不回来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然后这里边呢，受教育程度，中国在大专以上的，就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已经有2亿7200多万人了，这人是很多的啊。高中以上的呢是2亿4000多万人，初中以上的人呢4亿5000多万，小学毕业以上的3亿3000多万。后来我把这数加了一下，不对呀。它不等于14亿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有文盲你信吗？有多少文盲？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中国的文盲率 2.67%， 15岁以上的不认识字的人有 2.67%， 约为3775万人，咱们就说大数4000万。中国还有这么多文盲啊，好家伙，这厉害啊，哪来的这么多文盲？这都什么人啊？当然以高龄老人为主，这里边呢女性的比例又偏高，主要分布在那种交通闭塞的边远农村山区，主要是那些。中国还有4000万文盲呢，你这玩意儿你相信不相信？所以说刚才那个啊，你就一看这数加的不对，最后能找到这个。然后说到年龄构成，0到14岁的小朋友是2亿1400多万，占总人口的 15.25%。 然后呢是主力8亿6987万，占人口比例 61.89% 的是15岁到59岁的这段啊，就是青壮年，这还是主力了，60%。那另外的呢是60岁以上的，已经到了3亿2000多万，占总人口的 22.86%。 65岁以上的是2亿2309万，占 15.8%。 啊，这跟60岁以上的是有重叠的啊，你看他这个是65岁以上2亿2，60岁以上3亿2，这里边有1亿大概在60到65岁之间啊，这是这么一个差别。城乡人口呢，城镇人口这个数据原来我没太注意啊，城镇人口已经到了9亿5000多万，占总人口的 67.7%。 农村人口呢是4亿5000多万，占总人口的 32.26%。所以说农村人口在快速的下降，原来我印象里还有6亿农民，现在呢远没有那么多了，这是大致的这么一个数啊。这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你把数仔细的算，现在呢60岁以上的，就是0到14岁的人口，和上次做普查的时候，也就是在5年期间大幅降了3900万人，也就是小朋友这一段啊，大降了将近4000万，这是相当大的，在很多国家那就是灭国了。 年轻人占 14.5%。刚才说的是15%几吧，这个数那在整个的，我查一下啊，这个在全啊零到这15.25%，在全世界这个小朋友的比例占全人口的比例正常吗？严格讲呢，是不是特别正常？当然，全世界的重灾区一个日一个寒嘛，他们那儿的小朋友的比例大概才占11%，少子化嘛。中国15.25%，这个也算偏低的了。美国是18%，小朋友啊，澳大利亚旁边18%，印度25%，啊，这个印尼25%，越南25%，世界的平均，大平均数，小朋友在整个人口的比例里边是25%，也就是1/4是孩子，中国还剩15%。你跟人家日本韩国比什么呀？你跟台湾比不了，人家那是另外的情况，人家是富贵病，你中国你还没到那个地步呢，你跟着你也一下腰斩，你这什么情况？平均数是25啊，中国的小朋友现在还只剩15.25%，是出现了这么一情况。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呢？中位数现在是40岁，就老龄化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当然呢，这个呢，你比如说第一名谁还是日本嘛，平均年龄呢，中位数年龄已经49了，意大利48，这都是比较高的，韩国45，那中国这个呢40，未富先老，美国是38，澳大利亚38，越南33，印度才29，世界平均是31。年龄平均的中位数是31，中国现在是40，这个老龄化是非常严重的，这是这个数啊。另外呢，说到老龄化，刚才说了60岁以上的 3.21 亿，65岁的 2.23 亿，这很厉害吗？很厉害。65岁以上的已经占总人口的 15.87% 了，这在国际上是什么概念呢？如果65岁以上的超过 7%， 这就叫老龄化社会，超过 14% 就叫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是 15.87， 中国已经深度了。那超过 20% 就是超老龄社会，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这 15.87 什么时候能过去啊？3-5年的时间。为什么？中国60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是 22.86， 那现在这人的死亡率又这么低，等这老哥几个长到3-5年，这不就都到65岁了吗？就变成这个数了。所以说用不到那过 20% 很轻松的就变成了一个超老龄社会，说白了就是2-3年3-5年的事儿，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这一下就坏了，那你这么多老人呢，养老啊，医保啊，护理啊，什么疾病啊，各方面的压力，一到了超老龄社会，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这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所以说中国，那你看人别的国家那不也那样，日本韩国台湾人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这是断崖式下跌，年轻人呢在5年之内突然一下变得这么少，老龄人呢突然一下猛烈的增长，就这个幅度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崩塌，年龄结构型的一个崩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而且人口的结构也非常的不合理，上边呢平均年龄已经40岁了都在上边挂着，下边一年连700万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将来谁养这帮人呢？那这帮人以后怎么办啊？整个这国家看着就没有未来。所以说中国这种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刚才讲了啊，3-5年的时间，严格讲我给平均3年，中国就进入最高级别，超过20%的超老龄社会，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就那么多啊，3-4亿，你有没有14亿人现在不知道，但有3-4亿的老同志啊，这个肯定是有了， 这就是未来整个国家你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内容。啊，当然习近平他们现在顾不上这个了，他还管这个，未来人口问题他活几年他死了，那个因为毕竟要到2040年2050年才要人口大爆发，整个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才会出大事儿。那时候他早死了，他还管洪水滔天嘛，所以说现在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中国人口，这个刚才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归纳。来，下边说说这个那中国人境外炒股好不容易有点来点外财的路子和外边通着的这些小的灰色地带小网络，最后让人给砸了。最新的大新闻嘛，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最后被罚了大钱。他们干嘛呢？他们主要呢里通外国，也就是他们是就算是非法的吧，就算是一种灰色的，向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提供港股、美股等跨境证券交易服务，也就是国内的人通过这几个大的基金可以炒香港和美国的股票，那个挺好的，而且很多钱出去了，他们可能就跑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结果这次呢是整顿过，但是这灰色地带大家心知肚明啊，给中国的中产阶级留一条路嘛。那现在这条路也不留了。最后呢，富途给罚了 18.5 亿人民币，老虎罚了 3.08 亿，然后呢还没收了 1.0 几亿的所得。长桥证券呢没公布啊，但是估计也差不多，也得罚，也得上亿。说到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咱们简单跟大家聊聊。彭博社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到这次富途、老虎、长桥啊都遮了，这只是开始，因为他们做的比较明比较猛，那后边那个全砸。彭博社给挖了一下，说这次呢是急眼了，习近平他们急了啊，动用了八个政府部门联合搞了这场大风暴。也就是证监委联手其他七个部门搞了这么一个，官方把这次的打击时间表定的是非常死的，两年之内把所有的跨境交易活动彻底斩尽杀绝，清除干净。什么概念？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这些机构准备在内地啊炒那边的股等等的，生活和生存空间零，彻底连根拔起。跑到国内进行宣传推广，然后给开户，然后还执行交易，然后帮忙转个账呗，转移一下资产呗，所有这些完全被明令禁止。这次打的还不光是刚才这三大家，还有别的一些小一点的，在国内帮着中间搭桥的中介，提供网站的，提供交易软件的，这些全部干掉。包括你的客服团队，所有这些全在追责的名单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有一些这方面的账号，这次全部封杀。这个网织得密不透风，零容忍。为什么这么干呢？彭博他自己的统计，就说去年，从中国通过这些灰色渠道跑出去的热钱规模高达 1.04 万亿美元啊，你们找到这种道你们全跑了，一万多亿美金呢，这是从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大家都找到这么个主意啊，所以说这么疯狂的资金外流啊，中共实在是不行了，坚持不住了。除了把这几家打了啊，杀鸡给猴看吧啊，全部违法所得啊，严厉的罚款，罚了18个亿啊。接下来所有的外汇管制、反洗钱、网络安全、个人数据大检查，银行各方面全力封杀，所有外汇资金的流出严审，彻底干死地下钱庄，你们就甭想了。 原来地下钱庄通过香港港币来回弄，现在香港都成人家自己的地盘了，所以说你也没辙了。原来有一帮红二代什么的，有一些这样有特殊背景的，他们搞地下钱庄换个钱什么的，现在都不成了。所以说这次呢，他真是下了死手了，这个就是不让干。说到这种灰色地带，已经大家心知肚明，已经搞了两三年、三四年了。结果现在呢，他突然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就麻烦了。那这次一下死手，什么老虎证券，它里边有一些做中概股的嘛，在美国那有上市啊，啊，一下暴跌了47%。说那个富途也跟着一下崩了41%，大家一看完了，所以说这个呢就彻底进行了一次重拳出击，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未来这一两年，大家在这个灰色地带，如果您有资金的话，那现在差不多就往回抽吧，因为这场大清洗这毫无疑问就要上演了。有的可能通过别的灰色机构好像正在做这件事儿呢，那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转告一声，那差不多这两天就往回收吧，啊，把钱拿回来也就完了，这事儿不让你干了啊，这个不行了。你要严格讲呢，你说何不，那你说中共干这事儿合理不合理？当然合理了，因为原来就有明令禁止啊，当然呢他那个法律呢一直是有这么啊，你比如说到马兴瑞的那个媳妇儿就一直做这个，就一直玩这个，你有很多钱都是通过他那儿跑出去的嘛，包括呢有很多有钱有势人的权，那个钱都是通过这些啊证券公司，然后炒美股炒港股，最后顺势就都往外转移往外跑的。那这次呢其实打的也未必是很多中产老百姓，损失最大的可能就是刚才说的这帮啊，这个是边缘级别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这种往外出逃的道啊，当然人家这几年要跑的早就跑光了，谁还在这时候弄啊，那就以后就这笔钱就别赚了呗。所以说现在呢这干嘛呢，他们现在在干这个啊。来吧，我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Look 说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优势，在这里边呢要再次给马斯克鼓掌。实际上前一阵呢说到2025年的下半年，所谓那个秋季到冬季攻势，乌克兰有点略落下风。为什么呢？当时就是光纤嘛，都拖着个大尾巴，就跟那个钓鱼的那个鱼线一样，因为那个它没有干扰，你用干扰器你干扰不了它。当时呢中国的光纤厂和俄罗斯大力合作，它那个分量比较轻啊，这个又长，好像俄罗斯那时候已经能搞到30-40公里了，拖着一条细线跑30-40公里来炸你了。乌克兰大概呢只能搞到20多公里，所以说当时两边这个确实又干扰不下来，你拿干扰枪瞄着它根本没用啊，当时是吃了亏了。在关键时刻马斯克出手，这个是特别厉害的，他把他的星链给断了。哎，这个就不是光纤的问题了，等于因为我的无人机在天上有星链给我导航，我有互联网啊，那个在长城打击包括在战场上这50公里的死亡带，我这个就比你那光纤还厉害了。所以说这一下乌克兰翻上来了，整到现在这4-5个月取得刚才小泽说的这么辉煌的战果，这跟马斯克确实是有关系啊。在这儿呢你平时你看着他意识形态你看着他还挺烦，哎，但是说到这件事儿，这家伙是有功德的啊，但还得表扬。 Old Pink 说俄罗斯后边有中国撑着，这才是大麻烦。中国呢也不敢全明着干了，中国就那个鸡贼样，反正这钱我也赚着，因为你没辙嘛，我得在你身上抽血，然后呢又不能放让他倒了，因为整个他要垮了，中国那些投资不就全完了吗？所以说还得维护着他啊，这个是谁都没办法了。这是吴 James 吴说，中共一直在暗中支持伊朗，不严厉制裁中共，伊朗怎么可能会投降呢？川普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后者，他是装傻，他惹不起。 他不知道在里海那边俄罗斯一直在大力的给伊朗进行援助，粮食蔬菜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那边过来的，他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你在外边封的这么啊这个严实，为什么伊朗到现在还有底气跟你硬顶，关键是上边就他北边上边那个里海那个大湖那儿跑风漏气啊，然后中国从铁路那儿通过，从哪儿啊，他土库曼斯坦还是从哈萨克那边源源不断，每周都加大了班次，一火车一火车的往那儿拉，他当然知道了，他惹不起。徐怼怼，美国就是陪着伊朗一起拖时间，其实美国知道和伊朗政府谈也是白谈，实际上就是一个拖，一个想拖，一个要拖，俩混蛋在演戏，在戏耍天下。确实有这个因素，有这场战争都有一个大背景呢，他们在玩弄市场，操弄市场，哎，他们还找到了一个舞台，一会儿放一个消息挣一把，一会儿放一个消息又挣一把，他们利用这件事儿，他们在里边上下其手。上次调查的时候就那个神奇的庄家七次七比零都是大赚，那现在呢这不知道了，这那人是谁呀、啊，是他们家老三不是啊，那不知道啊，现在这个那你永无真相了。哎，那你说川普真的是想拖吗？我认为他是没办法，伊朗肯定是想拖，因为他打我肯定打不过你，我现在只能通过拖我来治死你。现在美国在这方面严格讲是被动的一方啊，他并不是主动的要拖了，他是弄不了，实在没招。张森说情报总监辞职了啊，这个有了啊，这个辞职我们是知道了，很可惜了。原来是他是萨莫那边血统的一个女士，原来在民主党那边呢，他还是算民主党里边比较明白的一个人啊。他当然在民主党那时候极左嘛，他当然受排挤不受重用，曾经当议员的时候是明日之星啊，那时候和 AOC 啊什么的那几个人他们是有一拼的，但现在呢就极左的这 AOC 他们吃香，那这种呢最后竟然弃暗投明，最后你说闹腾这一年意兴阑珊，自己呢我认为多少年以后回头一想也会后悔。大局欲网说美国动真格的去护航，把军舰摆在门口不用打，就是破伊朗的威慑局的必须，但是美军没胆儿，是因为不知道伊朗此时绝不可能攻击美军，赌不起啊，这个代价太大了。你真是派几条船去，最后让人凿沉几个，你说可怎么交代啊？一条船上就三五百兵呢，一个驱逐舰就得有这么多人啊，最后这驱逐舰让人击沉了，最后死好几百人，那川普就全输了，你把人炸一万多个目标那就白忙了。所以说赌不起啊，这个政治代价太高了。要不然就讲呢，我们都说啊，跟那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们都是那么说，弄他呀，炸他，把他炸回去，然后武力把海峡夺回来，然后喊哥几个过来帮忙，然后咱们护航，咱们就愣这么干了，我看你敢动，哪儿一冒头立刻平你，立刻削你，我看你敢怎么着啊。说是这么容易了，但你要说整个的过程死五百美国人，然后这现在还没怎么干呢就掉下42架飞机来了，再往下那战损是多少这都不知道，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再加上那帮一抽风真的把海湾打得火光四起，最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责任川普也负不起。所以说呢，说是容易，下这个决心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很难。Vilo 说中共现在对俄罗斯就是标准的虚与委蛇，不翻脸，不实质支持，把俄罗斯拖成一个三流国家。毕竟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大最强的威胁，俄罗斯也是中共对抗欧美的底气所在。想象一下，如果中共完全失去了俄罗斯，前一阵有这个趋势啊，这还得感谢泽连斯基呢。泽连斯基如果把乌东那块的地儿给认了，两边签了协议，美国和俄罗斯就大合作了， 那几万亿，当时说的有9万亿美元的大单，人家就搞了，联合开发北极都开始了。所以说呢，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和俄罗斯的金融大鳄这一帮人一合流，中国就傻了，这完全就破了嘛。最后小泽他们给破了这个局，到现在呢，俄罗斯没辙了，那美国那里指不上啊，还得过来求中国。所以说这个好厉害啊，就这一个能源。嗯，现在因为没有俄罗斯这块能源了，如果把沙特他们那一块现在再给卡死，全世界就真没招没落了。原来俄罗斯这儿，他世界上有号前三的出口量啊，那他这儿没了，那里边这20%-30%在一煤，那全世界一半的油傻了，那怎么办呢？那个，所以说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对啊，差一点前一阵儿就出现了大河流。美俄一直有这个愿望，甩开中国，人家单干。但现在呢，这个局啊，被泽连斯基他们给破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